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5月28号，公元2015年7月14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英美对丹金德勒仁波切逝世表达关注；达赖喇嘛在法兰克福同市长及学生交流；人权团体关注藏人申办护照权遭限状况；西藏昌多县密宗学院举办大型辩经法会。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丹增德勒仁波切在中共监狱中突然身亡后，境内传出藏人抗议以及当局的镇压事件。英国与美国政府分别发表声明，对此表达关切，呼吁中共政府公布详情。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西藏康区礼堂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在中共监狱中突然身亡的消息引起了境内外藏人的悲痛与愤怒。丹增德勒仁波切在境外的弟子指仁波切的突然过世以及当局拒绝家人带走遗体引起当地民众的抗议。另有消息称，抗议民众遭到安全部门开枪镇压，导致多人受伤。英国外交部于13号发表声明，对丹增德勒仁波切的逝世表达了哀悼，并指英方曾在不同场合，包括今年4月的英中人权对话上，多次向中共当局提及这一问题。而且，英国外交国务大臣斯瓦尔也曾多次敦促中共能够给予丹增德勒仁波切保外就医的权利。美国国务院也在一份声明中强调，美方曾多次敦促中国释放丹增德勒仁波切，当下希望中共能够调查并公布丹增德勒仁波切逝世的详细情况。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司政洛桑森格对丹增德勒仁波切的逝世表达了悲痛，指出中共在各方的呼吁下一直未向仁波切提供保外就医的机会，证明了中共对藏强硬政策仍在继续，这只会加深藏人们心中的怨恨。境外流亡藏人与援藏团体在获知这一噩耗后，已经在各地展开祈祷超度活动。13号当天，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的成员白马、刺帕、露西三人进入中共驻纽约领事馆，向中方员工询问了有关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情况。活动人士之一刺帕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指出，当天三名成员前往纽约中共领事馆询问中方工作人员是否知道丹增德勒仁波切身亡的情况以及目前他的遗体在何处等等。刺帕开始摄像时立刻遭到保安的推搡，但是其他成员提出了藏人们的不满并拍下了视频。中共领事馆则立刻选择暂时关闭。三人被带出馆外后，与数十名藏人及援藏人士继续进行了抗议。昨天傍晚，达兰萨拉多个非官方机构也在麦罗肯基镇举办了烛光悼念活动。丹增德勒仁波切在境外的亲属向参加悼念活动的民众介绍了仁波切1982年前来印度、87年返回西藏，为推动西藏宗教与文化而付出的各种努力，以及稍后遭中共污蔑冤判最终在狱中身亡的经过。新德里与印度其他地区的流亡藏人社区也纷纷为丹增德勒仁波切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最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德国法兰克福市参访了师父，同学生进行了交流，并出席了当地藏人为自己举办的80周岁诞辰纪念活动。当地时间7月13号，达赖喇嘛尊者抵达德国黑森州法兰克福市展开参访，先后同德国国会人权事务委员会主席为首的多名议员、法兰克福市市长彼得·费尔曼德进行了会面。稍后，尊者前往法兰克福应用艺术博物馆，同来自德国各学校的70多名学生进行了交流。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代表欧朱多杰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说，当时尊者以博爱精神为主题向学生们发表了讲话，指出是否能实现和平的21世纪全靠年轻一代，大家应该具备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与博爱精神，从服务自己周边的人开始，为实现全球和平做出各自的贡献。达赖喇嘛尊者也接受了德国媒体《南德意志报》的专访，重复在转世等问题方面的观点。当天下午，尊者出席了法兰克福世纪大厅中举行的诞辰纪念活动。欧洲议会支持西藏组织负责人托马斯曼、德国联邦议院人权委员会主席布朗特与联邦前任邮电部部长和国会议员、长期关注藏中问题的克里斯坦·施瓦茨博士等与藏人们一同出席了纪念活动。据欧朱多杰介绍，在诞辰纪念仪式上，达赖喇嘛尊者向在场的数千观众给予了教导，主要呼吁藏人维护西藏的传统文化与语言文字。此外，日前美国白宫派高级顾问瓦莱利·贾勒特出席了在纽约举行的达赖喇嘛尊者80周岁诞辰纪念活动，中共外交部随即对此进行了抨击，宣称敦促美方采取切实措施纠正错误，消除恶劣影响。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与人权观察近日分别发表报告，揭露了中共当局通过限制申办护照甚至没收护照的方式来打压藏人和维吾尔人行动自由及宗教信仰自由的状况。详细内容请听洛桑扎巴的报道。
昨天7月13日，人权观察发布了报告，一照两制，中国对藏族及其他人境外旅行的限制，揭露中共当局用双轨制来限制签发护照，严重限制西藏等少数民族的迁徙自由。人权观察在报告中指出，该组织通过分析中国官方内部规定以及对藏人权益受损的人士进行的采访，发现中国审理护照有两种途径，在汉族人口占多数的地区申办速度极快，而在少数民族和宗教人士聚居区审办速度不但慢而且繁琐。再指2014年10月，全国只有不到10%的县级行政区仍许以慢轨审理护照，其中全部都是藏族和穆斯林聚居区。据指出，宗教与少数民族的申办护照程序有时会拖延长达5年的时间，有时则被直接拒发且不给任何合法理由。而另一个限制藏人、维吾尔人出国的方法，则是以电子护照为借口，要求民众上交护照。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也于7月13日发布了名为《一种疏远藏人的政策》的报告， 揭露了中共当局是为了基于削弱达赖喇嘛的影响，加大控制藏人等政治目的，而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来限制藏人迁徙自由的状况。报告谴责中共当局通过限制申办持有护照的政策来剥夺藏人的行动自由与觐见达赖喇嘛尊者的权利，指出这种行为严重违反了中国宪法与国际法中的相关条款。上述两个人权团体均在报告中呼吁中共立即停止这种非法行为，保确签发护照的标准和程序对所有公民都一视同仁，停止将参加境外宗教活动或法会视为违法行为，进而减少藏人等少数民族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对于任何在歧视基础上实行护照规定的官员加以调查，并采取适当的惩戒或监控行动，批准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且不附带任何保留，将关于迁徙自由权的国际法纳入国内法。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为期11天的西藏康区冬季辩经大法会从本月6号起在西藏昌多县的甘丹密宗学院展开，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从1999年开始，西藏康区各大寺院轮流举办冬季辩经大法会。今年的法会从7月6号起在西藏康区成多县甘丹密宗学院举办，有来自道府尼措寺和成多县须玛寺等寺院的高僧大德与格西，其他教派寺院的代表等千余人参加。据悉，许多参加法会的高僧都向僧众强调了保护和发扬西藏文化的重要性，并鼓励大家扬善除恶。上一届冬季辩经大法会于2013年在成多县须玛寺进行，当时须玛寺邀请了西藏三区各教派寺院的上千名僧众参加，并在法会现场设置法座，公开摆出了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
在今天的介绍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亲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推翻满清政府，建立中华民国政府后，西藏也同其他邻国一样，袁世凯于1912年向达赖喇嘛写信，要求承认其政府。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民国政府提出恢复达赖喇嘛称号，也是对邻国领导人的尊重之表现。对此，达赖喇嘛回答说，我不要什么中国政府的所谓称号，我是在担任西藏的政教最高统治权。达赖喇嘛的回答更粉碎了所谓满清对西藏拥有统治权的弥天大谎，把1913年藏历1月8日第三次达赖喇嘛回到布达拉宫和不久宣布的宣言，犹如一座金光四射的金杯，直立于藏满两国之间。它是引导西藏人民取得取舍之道的万里甘露，同时也是向全世界宣布西藏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的独立宣言。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亲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期的礼拜。